开始这个堂啊，那早点晚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休息。今天早晨，我跟念慈一起在为了早上的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真的觉得大家在礼拜六能够花这样子时间出来都很不容易啊，真的。虽然我们很感谢神，一方面觉得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读主的话，但是另外一面来说，我觉得我们也要为着神居然让我们可以被分别出来，那个真正的来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应该真的是要感谢主。因为我觉得不光是有外面有这么多的责任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压力我们人里面也有一种惰性跟一种倾向，就是比较不太容易去追求一些好像比较严肃或是比较让我们要付代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这样子的摆上，我都觉得是一件非常敬畏神的事情啊。那我们就一起在主的面前感谢神。然后我自己只是觉得很亏欠，就是我一直觉得民数记比利未之难讲，虽然他的故事好像比较简单比较 straightforward 啊，但是呢要把它化成一个比较深刻的信息比较困难，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我祷告。那我们今天第三天主要的集中就集中在神百姓在旷野中这一再一次又一次的他们被神管不光被神管，更重要的是神还有一个积极的教育在其中，那这是我们希望从其中得着的如果我们光只是接受到管的话，那弟兄姊妹那只是一个消极因为惧怕而顺服就缺少了因着明白因着爱因着一个积极的目的而带下来的顺服，那这就很可惜，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我说如果今天你有本事把你的妻子或把你的丈夫训练到你一下班回家他就马上倒上茶来马上送上报纸来，然后如果不送的话鞭子就下去了这个该吃饭的时候菜要赶快上来，不上来鞭子就下去了弟兄姊妹，你就算做到了这个 so what 对不对你不过是用权势得到了一些没有爱没有爱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希望只被管而有的顺服那个总比不顺服好了但是我们更希望因为有受教以后而有的积极的顺服这次是蒙福了，这就蒙福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十次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太不汲取教训了，一再在主的面前容易犯错，这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一直不放弃，这也是神的恩典神一直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一直今天也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来看最后这六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十五章犯安息日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就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然后他就把他带到摩西那里，摩西就去问耶和华当怎样处置他，耶和华就吩咐说要把那人治死然后全会众就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今天我们再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就觉得好可怕怎么这么残忍的事情怎么有这么严肃的事去捡个柴也要这么凶弟兄姊妹，那么神在旷野的里面，我想我们回头看一下31章那这个出埃及记31章出埃及记31章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弟兄姊妹，这个证据什么证据呢？是神要叫我们成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是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这个证据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从他的安息开始，神已经做成了。所以神造人在第六天造了人以后，神就进入安息，一切都造好了，神整个一切所看的都这么好，神进到安息叫人分享他的安息，就是享受神为人所预备一切的祝福，这是第一面的意义。而第二面的意义说到安息日是神跟人之间一个世世代代的一个证据，也是一个立的一个约所以底下继续读下去，所以你们要守着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 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讲得清清楚楚的。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让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啊！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神一再的重复啊，绝对不可以干犯安息日，干犯安息日的一定致死。而且呢，这个约定不是暂时的，是一个永远的约定。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再回头看这一段圣经的话，我们就晓得西乃山下跟现在距离不过才几个月的事情，可能最多一年两年，我们不知道啊，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那弟兄姊妹，神的律法讲得这么清楚，而人还是干犯的时候，那么神在这里就致死他啊。那今天这个态度，就是我相信这个人当他出去捡柴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律法，他为什么去呢？他是在试探神。整个百姓在旷野里面很重要失败的原因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啊，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后面。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啊，这个犯安息日或是任何在这里跟神埋怨，在这里想要让石头打这些摩西亚伦的人啊，他们都在这里试探神。从神的眼中，他们在试神，在探神，他们看看神还会不会管他们，他们在试试看，当我干犯神的律法的时候，会不会有事情发生。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当初得罪神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知道啊，神百姓在整个旷野里面所有失败的主因在于他们不信从，他们在主的面前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这是一切失败的根源。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为什么发怒？神向谁发怒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关键啊。那因着这个不信的恶心，因着这个不信从的态度，所以他们就有各式各样的表现。他们第一个就是不断的试主探主，试探神，在每一个律法面前，在每一个难处面前，他们来试探神。那第二个表现，他们就是硬着心惹主发怒，他们明明知道是错的，他们硬要去做，就这边所讲的啊，他们硬着心在旷野惹他发怒。 他们被罪迷惑，心就刚硬，说到这是他们的表现。而第三个表现呢，是在这里讲到他们心里就迷糊，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刚才我们姊妹在前面祷告的时候，他说到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但是却好像没有 catch 到主做事的法则。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看见了很多外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那个真正里面的教育，里面神的法则是什么。所以在同样的事情里面，我们容易一再犯错，一再犯错。那今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法则，例如说地心吸力啊，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所以你不会笨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我今天从楼上走出去掉下去就摔断腿的痛得要死啊，那下次呢我就不从教会的楼上出去，我换个地方啊，我跑到旧金山 High Regency 走走看啊，结果发现哎呀也掉下去，你想可能是加州不好，就跑到纽约贸易大楼去走走看啊。啊，就是你不会笨到这个地步光在外面去学东西，当你真掌握到那个法则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需要去踹的。那神的百姓就是心里迷糊，他们只看外面的作为，他们不晓得，他们真的不晓得神作为背后的法则是什么。所以刚姊妹的祷告是让我们不仅仅看见这些作为，让我们能够晓得神的法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祷告。很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管教，神的一些带领，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都没有听懂，所以我们重复犯错，我们重复受苦，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大树的扫罗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满的，你每一次踢，你每一次抗拒，就发现伤你伤得更重。直到有一天我们顺服下来，我们知道原来在这里神是叫我们要学顺服啊，在这里神的法则到底是什么啊？当我们服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不受苦，我们得祝福，我们真的得祝福。我们不仅仅得祝福，我们给人带来祝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啊。所以不要在心里迷糊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那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三章四章讲了这么多啊，是要叫我们汲取这个教训。所以到了第四章，他说我们既然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应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信心，真需要对神儿子那个真实的信心。真信心让我们不怕仇敌，真信心让我们透过神去看环境，真信心叫我们敬畏神，叫我们跟神同行，真信心不凭眼见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把那个真实的信心给我们，那真信心也让我们安息在神的应许上，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那真信心叫人在夜间可以歌唱。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那弟兄姊妹，真实的信心抛锚在主的身上，抛锚在主的应许上，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帮助我们的啊。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他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弟兄姊妹，那个 key point 在于信从，就是 trust and obey， 信而顺从。所以当我们从前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讲到神的百姓被带到迦南地，第一场属灵的征战是所有一切兵丁都要学的一个征战。圣经上特别讲一切的兵丁都要出来那一天的打法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打法，就是完全不凭己力绕城，一天绕一圈，一天绕一圈，六天绕完六圈，第七天绕七圈。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学的第一个征战的法则就是我们不凭着自己来征战，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让我们学习信， 学习顺从。所以我们缺一圈高大的耶利哥就不倒塌。当我们在这里顺从神，每走一圈，耶利哥好像完全原封未动，没有影响。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耶利哥城开始瓦解了。因为我们每一圈的顺从都在那里累积属灵的力量，我们每一次的蛇顺服都在主的面前累积了更丰盛的生命，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例如说，你为你的一个不信主的家人祷告，弟兄姊妹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你每信从顺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应许，你在主的面前因信顺从，每一次的祷告就像在耶利哥城又多走了一圈。当日子满足的时候，我们一声呼喊，再大的耶利哥城都要倒下来。所以我们任何的难处 same principle 一样这样可以应用的啊。所以我听说这个英国首相他这个丘吉尔啊，在历史上这个带领他们的英国胜过了德国这么多日子的轰炸，在那么样一个废墟里面，那么艰苦的征战里面，把大家这个英伦的这个士气在激扬起来，就是靠他。所以当他在这个战后，这个全国尊他为这个几乎是民族英雄一样。有一次呢，他被请到这个英国的这个我忘了是剑桥还是牛津大学他们一个课间里去演讲。那天学生们在大礼堂都等他他们很敬爱他，结果他进来了胖胖的，然后带着他的衣服，拿着他的这个拐杖，身上带着他的这个烟斗一起进来他到了讲台上，他把他的帽子脱下来，把他的拐杖往旁边摆一摆，然后拿出他的烟斗在上面点上火，然后吸了一口，然后他就只讲了几个字，他就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放弃。他当然不像我这样讲很大声然后非常 powerful 的几个字，讲的 Never give up。 讲完以后呢，全场一下震动他还是觉得他讲的那么 powerful， 这是他当时带领百姓胜过那个最有名的话然后过一下他再吸了一口，再看着他们又再讲了一遍，讲完以后拿起他的帽子，拿起他的拐杖下台了，讲完了，就那么两句话。叫这些孩子们这一生里面，不管你碰到任何的困难， Never give up。 他不信主，他为着一个理想，为着一个人生的方向，他有一个这么强的一个战士的灵，他不 give up。 他知道他要得着的他就一定要得着。那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说有一个留校让我们进入应许，进入安息的一个应许摆在眼前，让我们都不要 give up。 只有信而顺从的人他就一定得着。打耶利哥城，我跟你讲，十二圈完了，可能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能够走到十二圈已经了不起，那么就差那么一圈，可能我们也退下来，只要差一圈耶利哥就不倒的。所以进入安息，进入神丰盛的应许，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一路上神管教我们，神赐作我们，神容许苦难领导我们，神在环境中赐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是神一个极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真的不要放弃。那仇敌想尽方法想要吞灭我们的信心，浇灭我们的信心，我们都不要放弃。所以天路历程里面讲到那个天路客在走路的时候，他发现有一面墙上有那个火在那里烧他绕到后面去看的时候不知道，他发现前面有人一直在那里浇水，想把那个火烧灭，结果那个火老是不灭他觉得奇怪，这个水倒到火上怎么过一下火轰又起来了，他就很好奇，他就走到墙后去看他原来看见我不晓得他是讲人子还是讲的神的使者，原来在后面一直加油那个灯墙后是那个油的入口，他一直在那里加油，让他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这个扑灭，一切的攻击，这个火还能够一再的重燃。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神也不 give up， 我们也不要 give up， 不要 give up。 有一天我忘了坐飞机还是在哪里，看到一个小小的漫画，他画了一只长鹤那么抓了一只青蛙要把它吃掉，那个青蛙的头进去了，那个青蛙的头进去，但是两只四只脚还在外面，他就让他两只脚插在那个鹤的脖子插得他紧紧的，所以只有嘴巴在这里，这底下的那个鹤的脖子都被捏得小小的，所以那个青蛙吞不下去，底下写 Never give up。 很有意思，我那个有 copyright， 不然我就 copy 给你们看，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鹤要把它吞下去了，但是下去以前把它脖子掐住，所以两个在那里 fight 啊，当他不放弃的时候，这个鹤就吞不掉他啊，那个鹿狮啊，还是鹤，我不晓得，长脖子的，把它掐得紧紧的。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仇敌要扑灭我们啊，仇敌要把我们的信心垮掉。弟兄姊妹，我们靠着神坚持我们所得到的。所以希伯来书真的是整个就是讲到那个荣耀的应许，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要随从那个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反而要靠主刚强站着。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可拉党啊，16章17章啊，这边连续讲到两次的这个得罪神，那可拉党的背叛啊，我想我们这段的圣经也都很熟啊。16章，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次的叛逆对神儿女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crisis， 因为这一次的叛逆不是少数人，而且是大丹亚比兰流便族的啊，跟可拉就是利未的曾孙。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利未的三大家世啊，歌侠、米拉利跟格顺，而歌侠族所负责的是非常重要的服侍，他们扛抬圣所里面的东西，他们不准用牛车，他们要用肩膀，所以这一般人在神儿女们中间是非常非常尊贵，他们的服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而他们联合起来，流便又是长子，所以这个支派的跟可拉的后裔，然后再加上250个首领一起联合起来，所以这一次对神家不光只是对摩西和亚伦是威胁，对整个神儿女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250个首领一起，弟兄姊妹，这是把神家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啊！基本的原因呢，不是因为摩西亚伦做错什么事情，而是他们不服摩西和亚伦他们的权柄和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在这里攻击他们，攻击他们的内容啊，第一个他贬义他们权柄的来源，说到他们是擅自专权，他们是至高。弟兄姊妹，这在贬义他们的权柄，说到他们是擅自，就否定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一切的权柄来自于神，那个真实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摩西亚伦更清楚的，因为神特别差遣他们，神还向摩西显现啊，神把使命托给了摩西，所以这是神特别提名点出来的。那么他们在这里说你们是擅自，就所以是先贬义他们权柄的来源。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在这里毁谤中伤他们啊，认为说他们是擅自至高超过会众。但是我想我们从前面知道神曾经为摩西做过见证，说到他是最谦和的人啊，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而我们从摩西的表现也的确看到这样子，他常常碰到事情他就伏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般的百姓为了要跟摩西争这个权啊，所以他在这里毁谤中伤他啊，完全否认了他们的谦和，也否认也忽略了摩西跟亚伦所付的代价何等的沉重。其实就对摩西来说，他甚至向神求死的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他觉得带领百姓是一件极重的事情，常人没有办法扛的事情。他说，主啊，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你就马上把我给杀了。摩西带领百姓带领到痛苦到这个地步，因为实在很不容易。那这些代价这些首领们好像完全忽略了， 他们好像完全无视于这些 leader 们在神面前真正所付的代价，他们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吹毛求疵啊，在这里回谤中伤，说他们在这里擅自专权，他们在这里自高。而第三个呢，他们在这里讨好会众啊，想要激起众怒。他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要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发现到这一般人里面的动机，他们所用的方法，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一仔细去体会都可以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劣而且一个不纯正的动机啊，非常清楚。你从来看不到摩西亚伦想要为了自己的权柄在那里争什么的，但是呢，这一些人却一天到晚对摩西和亚伦身上的权柄跟特权他们不服，他们好奇，他们想要来破坏啊，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这个摩西亚伦的特权，这个吃醋吃到这个特权上，那是很可笑的事。摩西亚伦的特权是因为神常常向他们显现，特别对他们说话，神喜欢跟他们亲近，因为神喜悦他们。那这个不用争嘛，这个是你自己好好爱主，神就喜悦你了，在哪里是争来的？这些人就觉得他们身上有个特权啊啊，说着你们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全会众也都圣洁，你们为什么要至高超过他们呢？神这个米利安也说，神岂是单和摩西讲话吗？不也和我们讲话吗？其实去争这个东西实在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神不跟我们说话，那是我们自己的失败，怎么可以用争来的？那底下讲到摩西的反应，他先伏在地，他伏在神的权柄上，他仰望神的显明到底该怎么处理。那么他也在这里提醒警告他们，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光任凭神的百姓放肆啊，而任凭神的百姓一错再错。所以摩西在这里其实也先警告他们呢。摩西在第七节告诉他们说，可拉呀，第六节，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天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是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啊。摩西在这里责备他们，因为摩西是根据神的吩咐说这句话，摩西不是凭己意说这句话啊。摩西对可拉的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理会幕耶和华帐幕的事，并且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他讲的都是事实，他讲的全是事实。他说，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那底下讲到摩西就打发人去招这个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不来啊！你们将我们从牛奶隐秘之地领上来，你们发现正好是欧贝贡啊，就是黑白讲，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是要带进牛奶隐秘之地。他们现在反过来说，你们居然把我们从牛奶隐秘之地领上来，想要在旷野里面杀我们啊！就是歪曲他们的动机啊，歪曲事实。他说，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弟兄姊妹，你发现到那个背叛的灵啊，在他里面非常非常的丑陋。那个背叛的灵是神一直最厌恶的，因为撒旦就是背叛者，撒旦的意思就是背叛抵挡啊。弟兄姊妹，今天抵挡神是抵挡，抵挡神的旨意是抵挡，抵挡神所设立的也是抵挡。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很小心的，要很小心的。所以在这里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啊，他说，你们还想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难道你们要挖我们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啊。所以摩西在这里他就发怒了，那底下就叫他们明天带着香炉来，让神来显明这件事情。那其实摩西求这件事的时候，神根本本来都不想做的啊，神本来想直接就击杀他们的。二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南帐篷的四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先注意到摩西亚伦的代求，那这样子的人难怪神要祝福他们，神要伸手，因为在每一次的冲突里面，他都把他自己的厉害放到一边，他完全站在神的这边。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神在这里有一个呼召，他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南帐篷的四围。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哎，我上次讲错了，应该是出埃及记32章，是吧？那个我们姊妹会后提醒我，因为我口误啊，我讲成33章去了。那32章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对百姓有一个呼召啊，讲到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那那一天利未人拔刀站出来，在可拉党的事情里面，他们记得250个首领一起啊，这个造势，一起站台啊，这个就神的百姓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的时候，神在这里有一个呼召，他说叫会众离开他们。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两次非常得罪神的事情上，神都怜悯，神先呼召，谁愿意站在耶和华这边，或是谁愿意离开这些叛党啊？那底下所有离开的通通脱离了审判，而所有还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天神做了一件新事，就地裂开来，把整个可拉叛党全部吞灭。那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活活的坠落阴间。就31节，当摩西刚说完这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并，他们就从会中灭亡。然后35节，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烧香的250个人。其实我每次读到这个，我心里面都觉得很难过，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今天在教会历史上还是层出不穷。发现常常在两面角色的人都在那里说伤害的话，有人不服就在那里破坏，带领的人也回头也在这里攻击，在这里伤害神的儿女们，好像神家里面就常常出事。这些事情让我们看着都觉得很难过。我是觉得里面那个背叛啊，那个不服，其实整个的根源都是讲到我们这个己的提升，己要提高起来，我们要高抬自己。其实那个源头就是这个，很简单。你可以讲再多的理由，你可以搬出再多圣经做你的根据，那个 bottom line 的东西都是人在这里要高抬自己，人想要把自己高抬起来。不管是在这里攻击权柄的，不管是在这里抓抢权柄的，其实源头都是一个，我们在主人面前都要主怜悯我们。所以我在中国大陆这一次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不光是神的仆人，我说四件事情我们都要逃避啊。那一个是钱财的迷惑，钱财，一个是情或是色，然后严重一点就变成色啊。那么就算你不是从色被迷惑，不小心掉到情里面也是不对的啊。那弟兄姊妹，这是服侍主的人要很小心的。然后再来就是讲到权，这个神家的权柄是属灵的 authority， 不是地上的 power。人搞错了，把地上那个抓权的东西带到神家，给神家带来 disaster。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跟这件事情没有份，其实很不小心我们都会下去的。为什么这个服侍找他当coordinator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他是小组长我不是呢？啊，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件事我不行呢？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小心的啊。最后一个是名啊，要出名，那我们在主人面前都要小心。那这些东西都是伤害我们、伤害教会、伤害神旨意的事情。 所以格拉党在这里基本上的背叛就是从这些地方着手、哦、所以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些伤害。那底下呢，神就叫他们把他们这些剩下的这个铜香炉锤成片子来包祭坛。那这件事情当我讲到最后一堂，讲到这个民数记中的十个宝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我会提到，这个我现在不提了。好，那可拉党完了以后，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那我们一定会很敬畏神啊！哎呀，神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一定悔改，我们一定认错，一定在主的面前觉得哎呀，下次不要在这个点上再犯罪了。结果没有想到在41节，他说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而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我想摩西还是比亚伦老练，两个人都伏在地上，可是摩西里面马上知道瘟疫已经开始了，他马上吩咐他的哥哥说，你赶快去，赶快做这件事情。而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出来，跑到会中。亚伦现在很顺服，虽然他是哥哥，但在属灵的事情上你发现他现在不一样、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的、真的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年纪，我们蒙恩的年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学习要摆下来、那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亚曼一定要听他的，不听他，他的病得不了医治的、我们在主面前要学、那么他们马上去，他说不料，表示亚伦原来真的是没有想到，他哥哥叫他去的时候他还算顺服，但是顺服的时候他想可能不见得，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圣经上说不料，对不对？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可拉的事情，死的人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一次我把它特别分出来再做一次啊，因为这一次的击杀比昨天的击杀多多了。昨天神这么强的警告，那个棒子都打下来，让他们知道是神做的新事，不是凑巧的。神说要做一件新事情，叫地开口啊。那个摩西说要做一件新事，他说这些人如果死的跟世人没有两样的话，或者他们的遭遇跟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如果耶和华做了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他们一切所有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摩西为了爱他们，特别向他们求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管教，让神的百姓一同受教，不要再受苦。结果神真的做了这件事，结果你发现他们还是不受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觉得奇怪，要我们一定学了，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想哈，要我们一定学了。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倒回头来也问自己一件事情啊，在同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被神打过 more than 3 times？ 就你在同一个犯错上被神管教，至少管教3次以上的有没有过？你不用举手，我当然知道，我在我身上被打得多的了。同一件事情啊，明明知道错了，神会生气，神会管教，还是犯。虽然神没有叫我掉到阴间里面去啊，连水沟都没掉过，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们里面其实已经知道那是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犯。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这是旧造生命那个硬着心的本性。所以神说的旷野百姓里面硬着心，我们要小心。所以第二天你看百姓就这样子一起来造反，来甚至攻击，他们一点没有学乖啊！虽然就着那个事实来说，他们中间250个德高望重的首领一下子被击杀，被火烧灭啊！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情。原来都是他们中间的领袖，全部被击杀了。 但是弟兄姊妹再怎么样，我想他们还是应该真敬畏神过于这些的感觉跟关心。既然是神审判他们，我们还是应该服在神的手下的。所以底下讲到这件事情。那么在消极方面，神是借着可拉党啊被地吞灭啊，然后250个首领被火烧灭来警告他们。那积极上是在17章，那这个17章我们也留到最后一天啊，用亚伦发芽的杖，神在积极方面的启示。消极方面，神是用审判管教百姓，显明摩西和亚伦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在这里管教他们不服神权柄啊，那么神给他们一些刑罚。但是在积极方面呢，神是用复活的大能来坚固，来印证摩西亚伦他们的职分是出于神的啊。所以呢，借着发芽的杖，12颗杖代表12个支派，居然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出熟杏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明证啊，这是一个真实权柄的一个最清楚的印证，就是在他身上有神复活生命作为他的印证。他的权柄不是嘴巴叫来的，不是威胁来的，而是在生命的里面，我们真看见在这个如同枯葬已经死掉的人身上，他居然可以开花，居然可以结果啊，居然可以在这里显出生命的见证来。那弟兄姊妹，这是权柄的来源，从生命来的，从复活的生命来的。这是我们将来讲到这个石宝的时候，但我现在都快讲完了，小心一点，反正最后一天你们都不要来听的是哪石宝了。好，那我们其实已经讲完7个了，那第8个我想我们很熟啊，是在16章，对不起，是在20章啊。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20章是一个分界岭，20章是已经百姓在旷野38年漂泊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又回到加底斯巴尼亚。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整个民数记记载的故事主要集中在40年的前段跟后段，中间这38年神很少记载。不过用生命记第2章在旷野里面绕行，简单的一句话倒回去，然后在那个何涅山附近绕行，整个在那里就是绕行走迂回的道路，所以前后的事情记载比较多啊。所以到了20章是38年已经结束了，他们回到加底斯巴尼亚，也是在同样的地方，他们又为着没有水在那里埋怨。第2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你发现这些的话实在惨不忍听。好了，我们就神百姓埋怨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什么话都会出来啊。当时出来没有人拿刀在后面逼他们，摩西是走在前面啊，摩西从来没有在后面逼他们。百姓们浩浩荡荡的出埃及啊，荣荣耀耀的出埃及啊，那弟兄姊妹，他们现在都说你们逼我们出来。所以这件事情，神这个摩西在前面的反应都还很好啊，他就到神的面前匍匐在地，他仰望神，看看神要怎么做。神就说，你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要从磐石中流出来。那弟兄姊妹， so far so good 啊，但是我想圣经里面讲到这些背叛的人，可能他们继续在那里埋怨啊，让摩西的灵受到了激动，所以呢，摩西就在这里没有照神所说的吩咐磐石，摩西再次击打磐石，这件事情让摩西自己受了大亏损，大亏损。那我想我们看两节，看一节圣经，诗篇106篇。诗篇106篇我们请看32节， 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啊，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摩西成为一个很大的亏损啊，他里面急躁了，急躁了以后呢，他就用杖击打磐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磐石预表基督，基督磐石为我们裂开，是 once for all， 他一次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他不需要再多次受苦，他不需要再受刑罚，他不需要为我们再钉十字架。弟兄姊妹，因为他的救赎是这样子的全备，这样子的彻底，他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他不需要再经过击打的。所以这个时候只要平信吩咐，活水就应该出来。那摩西在这里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顺从神啊。当他在急躁的里面，他就再次用从前的经验用杖击打磐石，所以磐石出活水。但特别读到生命记第三章啊，摩西在那里求神说，你不要再说了啊，我就可以体会到那个年老的摩西在主的面前一直求神，神啊，求你答应我，让我进去，这么多年在旷野受了这么多的苦，天天盼望的就是迦南地啊！到了迦南地边，怎么求神？神说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一句话把摩西挡下来啊！摩西心里面的那个遗憾，但是神还是恩待摩西，将摩西上的披丝加身，站在披丝加身，举目与望迦南地全部在他的眼前。弟兄姊妹，那个望神特别恩待摩西，因为我自己站在那个山上看过，我能够看的范围就是这么小，我可以看到耶利哥，我可以看到死海一点，但是圣经上说他从这个一下忘记了，就最南边的啊米利巴，一直看到最北边的站，这是人的肉眼看不到的。那神让摩西一路上从迦南地从最南边看到了最北边，这不过是一个肉身的看。我们知道摩西进了迦南没有？当然进了。所以在变化山上显现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一起在山上显现，他们是旧约的主要代表，律法和先知的两个主要的代表，摩西以利亚跟主一同在变化山上。在肉身上神没有让他进去，其实在属灵上，在那个属灵的生命上神把他带进去了。他一生最执着的祝福，一生的意向，一生的盼望，弟兄姊妹，在外面好像没达到，但是在属灵上达到了。今天多少神的仆人，神呼召他，神给他一些应许，弟兄姊妹在肉身里面都没有得到，但是在灵里面其实他们都得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旧约的列祖，他们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对不对？他们在地上的时候通通没有得到，但他们在信心的里面他们都得到了。那弟兄姊妹，就是讲到摩西，因为这件事情他受了亏损，但是他也伏在神的面前，他后来就不再求了。神既然顺服，神既然已经这么清楚讲话，他就安安息息。所以他临终之前，摩西作歌，为十二个支派祝福，这是伟大的生命。他没有酸溜溜的，哎呀，神不让我进去，你看我就是为了你们受的苦头啊，害了我急躁，害了我那天得罪神。死就死吧啊！他没有说死就死，他还为他们祝福，作歌颂赞神的恩典，为每一个支派群祝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真的是伟大的生命。讲到摩西，而且你发现你看到这么多人受管教，那个管教不是说摩西不会犯错，他一样也会犯错，但是他犯错的反应就不一样，他被神管教出来的结果就跟神性情有分。你看神的百姓可拉党，神管教下来，管教没有产生结果，第二天百姓又在那里抵挡。你就发现了没有，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管教，同样的环境，就是因为人不同，常常带下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所以神的意念都是崇高的，神的意念都是爱的，今天端在乎我们这一面用什么态度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底下的那两个火蛇、铜蛇，跟在神庭与米甸女子行淫遭惩罚啊，我今天就不讲啊，因为那个将来我们还会有别的角度会提到他们啊，讲到他们一样是因为路难行，就怨堵神跟摩西，所以神就让火蛇临到他们，蛇 审判临到他们，所有被火蛇咬的就都死掉了。然后他们就哀求神，神就叫摩西在旷野中，在会幕中立了一个铜蛇，凡是一望这蛇的就必得火。啊，神虽然审判他们，但是神在审判中还是给他们开了一条出路，让他们可以逃避他们因犯错而受的审判。那么在神庭跟米甸女子行淫，他们在那里公然犯罪，在这里拜他们的假神，跟他们行淫乱。弟兄姊妹，那神界的菲尼哈那个祭邪的心，跟菲尼哈手中的枪，当他在那里把犯淫乱的人用枪插下去的时候，整个瘟疫就止息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将来从别的角度会继续讲的。这是最后两次的这个管教。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从以色列这十次的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最常犯的，第一个就是埋怨。最常犯的错就是埋怨。埋怨说到我们对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不满足，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不满意。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产生埋怨。我们对于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所得着的，我们在这里抱怨，我们不知足。那弟兄姊妹，这是叫做埋怨。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觉得神计划不好，我们不满意，这个在我们里面 complain。 那这些事情都说到得罪神，说到我们里面没有信心。那第二个他们常犯的错，就是他们里面背叛不服。背叛不服是要借着有人在一起才会显出来，会借着在神家或者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是有人的时候才特别显出来。那不服都说到我们在这里 self-centered， 我们这个人太高，我们这个人忠心太强，所以有不服的事情出来。这也是神一直要对付的事情。所以不要光讲教会了，在家里面为什么妻子会不服丈夫，丈夫也会在这里常常有不服气，孩子不服父母亲，在工作的单位里面彼此之间不服气，这常常讲到我们中间里面有一个不服，好像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强，那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工，要做工。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常犯的，在这里讲到就是在神的要求律法上犯错。所以像行淫乱啊，或是这个他们前面还有干犯安息日啊，这是因为在神的律法上神的要求上犯错。所以这是三方面他们最容易得罪神的地方。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让我们的嘴不随便说埋怨的话语啊，在主的面前常常说感恩的话，能够常常说信心的话语。拦阻是真的，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也是真的。所以呢，让我们学习报喜信而不是报恶信。那我们就算报不出喜信，信心够不上，那我们最多把事实交通出来。我们不要把恶这个不信的灵、不信的这个感觉在神儿女们中间来影响神的百姓。所以我也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啊，那一方面讲到神的管跟教啊，这是两面我们都要去平衡接受。一方面接受神管，要不要轻看，然后要得着。那教的方面我们也要在积极上面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好，这是一方面讲到管教。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彼此之间那个影响力，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轻忽了我们自己对同伴的影响。你发现神百姓讲正面的话给神百姓带来正面的影响，讲消极的话给神儿女们带来消极的影响啊。我想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学的。昨天晚上睡觉以前，面试拿了一篇文章给我啊。那我明天早上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也会提到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对年轻的孩子很有用。他是那个Focus on the Family 那个 Dr. James Dobbin 啊，他写一篇文章，他写到说有一群医生组成的一个 team， 他们要做一个实验啊，看看这些青少年受同伴影响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啊。所以他就把这些很多的孩子组成十个人一个小组来做实验。他就是十个小孩子，他就带到这个教室里面来，叫他们坐在后面，然后他们前面就拿了一张小小的卡片啊。那这个卡片上面呢就写三行的字，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那每一行的长短都不一样。他就跟学生们讲得很清楚，他说当我指到 哪一行，比如说指第一行，然后指第二行，然后指第三行，直到你从底下看到觉得是最长的那一行的，就请你举手，然后就等于是告诉他们，是训练他们的判断力跟这个，看看他们的这个观察力怎么样，然后就跟他们讲清楚了，当我指到最长的那一行，你觉得是最长的那一行就举手，一个只有三行小卡片，所以就跟这十个孩子就这样讲好了。那么他的实验里面有一个 tricky 的地方啊，就是每一个小组进来的这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人他完全不知道内情，其他九个人他都告诉他们，请你当我指到第二长的，不是最长的，第二长的请你举手，所以其他九个都知道指到第二个长的时候要举手啊。所以呢，就十个人进来只有一个人不知道，所以呢他就这样卡片上面啊，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那第一行是第二长，第二行是最长，第三行最短。所以孩子们进来的时候，他就拿这个卡片，他就开始指第一行，其他九个人举起手来。那个不知道内情的，他还想明明这行最长啊，啊为什么其他九个都举手呢？他就想说，一定我刚才在听这个 instruction 的时候我没有专心，我一定 miss 了什么东西。他看一看，他就举手，他就跟着举手。因为他受影响他就举手。后来这个做完第一个实验以后，这个老师就再重申一遍这个 instruction， 他说当我指到最长的那一行的时候请你们举手，如果你认为不是最长的你就不要举手，然后继续再做 test。 然后呢又是这样子的做啊，其他九个人碰到第二长的都举手，这个小孩子看看怎么可能呢，但是看到大家都举手他又举手啊，他就这样举手。他说他做了这么多的实验，75%的孩子通通 compromise 举手，虽然 instruction 一再讲但是他们都举手。他就讲到这个年轻人那个 peer pressure 在他们的里面造成的影响，只有25%的他们执着于自己的判断，觉得不对这个才是，敢一个人对抗所有的只有25%，其他人通通妥协。那么后来他底下说，我要强调的是后面的，明天早上是强调前面的。啊，底下呢，他就说，他如果在实验的里面，他多加一个人，敢讲真的，就例如说只有8个人了，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人让他真正去举手，那这个人一发现，哎，还有人居然敢这个，他就比较敢。那个比率他没有写，但是他大大的进步就很不一样，就发现只要有一个人再多一个同伴。敢站出来都会影响到他。弟兄姊妹，他对很多年轻人做了这个实验以后，就发现那个 peer pressure 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他不是说里面他不会分辨对错，而是说他没有勇气去应付那个错。如果说整个团体都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听懂了哈，明天要翻译吧，不然我就拿了一篇文章给你。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今天我们在这个弟兄姊妹中间啊，当神家真正有人敢站在神这边的时候，对神的你们一定会产生影响。所以当可拉党背叛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对神家是个危机啊？流便是长子，可拉是哥辖的后裔，弟兄姊妹都是神家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再加上250个首领都是民众选出来有威望的人，他们一站起来联合抵挡摩西跟亚伦，对神家的影响力你知道那是多大，所以为什么会全面影响百姓。所以我就说在教会里面，不管我们祷告会，不管我们分组交通，如果说大家都有一些积极的灵先出来啊，我们敢开口祷告，我们敢起来分享见证，我们敢起来在神家里面用感恩的态度起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发现你就会影响弟兄姊妹。如果所有人都安静都不讲话，我不敢讲，怕讲了就人家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乖宝宝啊。以前有一次儿子回到家很难过哭，因为主日学同学嘲笑他说他是一个 holy boy 啊，所以他就很难过他觉得他在主人面前只是想顺服教会的规矩，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别人做错了他就说我们不可以那样子，所以别人就笑他说你是 holy boy， 他回家就很痛苦。我跟我念师都跟他说，我说爸爸妈妈永远 support，我说你做对了，你就是该坚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正面的影响力。我常常说哈，任何一个人都有影响力， 不管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而且任何时候你都在发挥你的影响力，不管你自己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真的，我在上面讲到你们都在影响我，知道吗？同样的，我在生活里面，你回到家你带什么情绪回家，全家那天晚上心情好坏都可能是你影响。你的先生上班累的一天回到家，他正好公司里面发生很重的事情，回到家你用什么态度帮助他，就让他能不能卸下他的愁苦，能不能让他心情改变，通通发生影响。今天我在聚会的里面，波饼聚会，我顺服神，我开口一个简短的祷告，我可能就是顺服神把这节歌词念一遍，可能这节歌词正好一下子神用它把一个人提起来了。我们都在影响的，你不需要去追踪你的影响力，不需要，但是你要知道你我都在发挥影响力，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表情，我们的态度。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哈，我们人不是都很喜欢穿衣服啊，穿戴啊，或者各式各样的装饰，他说在你所有穿戴的东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 expression， 你的衣服，你的首饰，你的一切的东西比不上你所穿戴的 expression。就证明我们这个人的灵开不开，我们喜不喜乐，我们是不是一个谦和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爱的人。你不需要多说话，你的 expression 都在那里影响别人。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神家里面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啊！那不仅仅让神家没有闲杂人，而且神家那个消极的灵啊，那个败坏全团的面笑，在神儿女们中间不会发笑，不会造成伤害，反而让我们一起能够得胜。所以民数记不是光讲个人，弟兄姊妹，我们特别在邀请信上讲到教会是一个行军的教会。今天我讲这些东西不光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学习，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影响整个神家，神家需要多有一些人正面的起来啊！不是我们没有缺陷，不是我们身上神不管教我们，但是神管教带着爱，神管教带着积极的目的，我们都要得着。我们伏在神的管教下，我们不用消极面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一同往前，全家一同往前，然后全家一同蒙福，在主的里面一起来长大。我想这是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低头有一些祷告好不好？我们自由的请两三位带我们有点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请于波波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先为楼下的饭食谢饭。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走属天的路上，我们能够越来越认真。我们知道神是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召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愿这个荣耀的呼召常常回荡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挺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积极的伏在你的手上，让你能够带领我们，也真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主啊，你来紧紧的握住我们。主啊，让我们一生没有埋怨，随你而行，苦乐都让你来为我们定夺，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照着你的心意来带领我们。主啊，这真是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喜乐。我们也为着我们周围的同伴，我们献上感谢。主啊，让我们更多的从同伴身上得到祝福，也让我们这个人也成为一个发挥正面影响的人，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不辜负了你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间。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们早安。不是我们这个人这一生不会失败啊，就像可拉的后裔，就像可拉当初在背叛的时候， 遭遇到神这么特别而且这么可怕的一个惩罚啊，自己做了一件心事，吞开来裂开来把他们给吞灭了。但是我们却在圣经里面读到这么多美好的诗篇，包括我们刚才所唱的所读的诗篇45篇啊，你就发现从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些被神审判过的生命，他们出来，他们这么干净，他们这么敬畏神。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神的管教，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实在有很多的地方不讨神喜悦，对不对？但是今天不在乎说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会失败，而在乎说我们这个人在失败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被主洁净啊？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学到了我们该学的，被拆毁了该拆毁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所以可拉的后裔，当他们的后裔重新在主的面前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这么敬神，而且当所罗门设立圣殿的时候，排守门的最主要负责守门的就是可拉的后裔啊。他们当初就认为这神和你们中间没有什么界限，我们都一样，你们为什么要自高呢？觉得自己跟圣人不同呢？但是当后来他们被主得着的时候，才发现神家不是一个社团啊，神家实在是有一个圣洁的见证。那这个见证不是根据地位根据这个安排的，这个是从生命里面来的。就我们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见证，神家的准绳拉得这么清楚啊！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守门的人，这个教会早晚会有闲杂人，会有仇敌的工作混进来，到最后神家从内部遭受腐蚀啊！所以我们说守门的不是叫你站在门口看你样子像不像样，不像样不准进来，不是这个守门的啊，而是在神家里面要为着一切不讨神喜悦，一切不是从神来的，一切会伤害神见证的，我们都要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让这些事情不来破坏神的家。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希望神家有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有更多的人起来为着神的家来守望祷告啊。所以可拉的后裔里面最有名的可拉后裔是谁？你们都知道的啊，撒母耳啊。对，那在哪里？在历代志上第6章写到利未人的家谱的时候，一路讲下来讲到撒母耳。那撒母耳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人啊。那么神这么重用他，他转移的时代，把整个黑暗的士师时代啊，那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那个局面，把他转到啊，虽然路中间经过了扫罗，但是实际上他把大卫带进来了啊。那个大卫的王国在撒母耳的这个扶持这个引导底下一步一步的出现。所以可拉的后裔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后来就非常的宝贝。那我们只是要提醒的就是那一天当审判要临到大丹亚比兰跟可拉的后裔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发出了一个呼召啊，就是所有的人要离开他们，对不对？不离开他们的话就一直要被吞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可拉的后裔里面啊，在当初可拉的孩子里面一定有人看见了神的旨意，看见了神的荣耀过于他们肉身的关系，那天站出来了，不然的话一起被吞灭的。因为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所有不离开可拉的，不管是牲畜，不管是他们的财物，那一天地裂了口的时候就通通下去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在可拉的后裔里面有一些的人啊，至少有一些他的后代，那一天看见了这件严肃的事情，而听见了神最后给他们的一次机会，他们出来了，而这个出来让他们成为得胜者，从一切的失败的里面，他们在神给的机会里面，他们悔改，他们回到神给他们的恩典里面，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审判中逃脱出来。所以可拉的后裔就在主的面前能够站得这么好，他们对神的爱是那样子的集中啊！啊，讲到他比世人更美丽，他整个的心都在这位王的身上。他也劝我们啊，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来预备自己，女子啊，你要想要听，要侧耳而听啊，要这个专心的来爱这个王。然后衣服呢是用金线绣的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金线整个的金线出来，我们当初讲利未记的是不是讲民数记的出埃及记讲大祭司的礼服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你要做成金线，第一个金子需要被炼净，讲到十架洁净的过程第二个呢，金子需要被捶打，打成薄片，说到整个打成一个薄薄的片第三个它需要被剪剪成细细的一条一条的线， 然后最后呢一针一针的缝出来。所以你要知道，金线说到整个十字架的工作啊，神把他的性情一点一滴的组织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这里讲到王女，就是指的教会啊，那个心腹啊，这个王要来允许他。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都不要小看我们的生活，神都在这里做洁净的工作，在这里做捶打的工作，在这里做剪的工作，现在这里做刺绣的工作。最后当工作完成的时候，王吕披上这件荣华的衣服啊，他说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领到王的面前。弟兄姊妹，那一天在荣耀里面啊，羔羊来迎娶心腹的时候，你发现心腹穿着何等美丽，那都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都是十字架真正工作做过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小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上次讲过， Brother Lawrence 讲过，如果我们不利用今天来爱神，我们就浪费了今天。每一天都应该要有新的线刺在我们的身上，绣在我们的身上。神借着我们今天的遭遇，借着我们每一天的遭遇，所以像我们早晨起来一起来追求神来渴慕神，弟兄姊妹，这都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爱那个被十字架工作过所产生出来的，神都宝贝的，神都宝贝的。好，所以在我们开始今天讲民数记以前，我想里面有个感觉，我想我们还是低头我们再有一个祷告好不好。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何等的需要你，主啊，只有你真正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内心对你的需要。主，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真实的需要都赤露在你的眼前。主啊，早晨我们就带着一个深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里面的故事、里面真实的情形，主啊，常常连我们周围的人都不能够了解，但是我们这位身上高天的大祭司，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主啊，你真是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你也照着我们的本相在我们身上做那荣耀的工作。主啊，早晨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也给我们一个不受打岔的时间，能够被你从世界、从我们的软弱懒惰中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安息地坐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求你实在让我们的心都定睛在你的身上，为我们除去一切主啊你所不喜悦的，不管是我们里面的重担，不管是我们里面的犯罪，不管是我们里面的思虑烦恼，主啊你都为我们除去。主啊，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早晨我们都围绕在你宝座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眼睛定在你这位荣耀王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心爱你，让我们的心强烈的渴慕你。主啊，你就来对我们说话，说话是能够来改变我们的。主啊，让我们脱离在字句上、在知识上的追求而已。主啊，让我们不仅仅在这些方面得到祝福，更让我们在灵的深处能够遇见你。主啊，而且当王坐席的时候，但愿我们的喇叭香膏也都发出香味，让我们带着对你的爱和渴慕，在你的面前也能够叫你得到满足。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为我们赶逐一切的疲倦和沉睡的灵。主啊，把一个活泼喜乐的灵赐给我们，把一个爱慕主的灵大大的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早晨的聚会实在是满了你自己的祝福。主啊，孩子在这里也把这个无用的口罩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越过孩子一切的贫穷和无能，主啊，你自己出来说话，你自己出来来帮助、来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民数记啊。我说过，因为民数记它的安排有的时候比较混乱一点，所以我们讲的是比较根据归类式的讲啊。今天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民数记十次的管与教，那么最后的两次我没有细讲，因为我们下一讲的时候会再回到那两个地方讲到他们在路上埋怨，绕道以东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埋怨怨堵神，然后火蛇进来那还有另外一次是他们在 跟米甸的女子行淫乱。那我们下一次会再讲到这个民数记的史稿的时候，会再特别回头讲到那个。那我想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个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上次我们提到在民数记二十章其实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那这是38年漂泊之后前面38年中间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在生命记那么简短的让我们看见他们在那边绕行那因为他们犯罪在加里斯巴利亚没有顺服神，所以他们就从此以后转回在这个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然后在希尔山绕行许多日子，直到神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这个时候呢，他们重新那回来，然后开始走他们最后的一段路，准备进迦南前最后的这一段。所以到了20章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到了38年的末期，他们准备要开始一步一步的要向摩押平原去了那在这里20章发生了好几件的事情，那读起来的时候好像很灰色你把整个20章读过来，先是米利安死掉，米利安从上次毁谤摩西以后，圣经上再也不记载他那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功用就被放到一边去了，因为他那一次在那里毁谤神的仆人，所以米利安最后一次记载就记载到他死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那20章一开始讲他死，然后接着又讲百姓这个口渴埋怨，然后摩西在这里也犯罪他第二次击打磐石，不是他再次击打磐石，所以他得罪神，为了这样子的一件事，他和亚伦都落到进迦南地。所以这是讲到第二件发生的事。第三件事呢，以东他们要经过以东地，以东又不准他们经过，他们虽然好言的要求请求，这么谦卑的请他们让我们过去，我们只走大道不偏左右而且他们愿意付他们钱，就他们还是不准你就发现又碰到男主。接下去一件事呢，亚伦又死掉了，所以被带到这个何尔山，那么神吩咐他说，因为你们在这个米利巴水的地方违背了我的命令，所以不准进迦南，所以亚伦在那里，亚伦也死掉了所以你发现这个20章好像是神百姓在这里走这条属天路上，好像我们也类似发现过同样的经历，好像一切都不顺而不是一件事情不顺，好像一切都不顺，那让我们里面就觉得说，到底走这条路对不对啊？到底神在哪里？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不舒服、叫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呢？好像一件接一件，有管教、有困难、有拦阻这个甚至有死亡有这种伤痛、分别的事情发生，好像发生在我们一路上。那弟兄姊妹，今天所有走这条道路的人，没有人不面临考验的。那这个考验来自于多方面，有仇敌直接的拦阻跟攻击，有我们自己肉体里面出来的难处，有我们在路上碰到的环境弟兄姊妹，甚至有这个人生生老病死所必须发生的好像一些事情，在这里都在这里影响我们这边走主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也说过了，那神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个不甘心叫人受苦的神，就当这些环境还存在的时候，常常说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一直在那里继续，因为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在我们身上，还有许多的工作性情，还有很多的性情，神需要在我们身上来炼净我们神需要拆毁，神需要建造，所以一路上你发现还有一些 leftover 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神继续工作，虽然已经是到了后期，但你发现还有一些人神当初说要全部倒闭在旷野的还没有倒闭完所以神继续工作神继续在这里工作。那我们只是在这里讲到，所有走主路的一定会碰到考验，一定会碰到拦阻所以在这里这个以东在这里拦阻他们，等于是他们的亲兄弟一样等于是这个以撒的后代，对不对？那个以扫跟雅各这两个支派，或者这两个后裔在这里相会，那你发现以东在这里就不准他们过去不准他们过去。那到了后面呢在20章的时候，21章说到这个亚摩利王还有巴山 那些王也在这里拦阻他们啊，他们也在这里请求他们。21章21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但是西宏就不准他经过，而且呢，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你就发现，我们在这里走这条路，好像不走则已，一走好像有很多的难处会出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在这里要去discourage 大家哈。然后很多出信的人一听到这个就说这道甚难，就退去了，对不对？或者这路甚难，不干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们也会交通到说，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要讲十字架的信息，要走这个付代价的道路，人都不喜欢听，因为觉得我已经累了一个礼拜了，来到神家我就希望听一点快乐的事情，听一点成功神学。就现在成功神学很 popular， 讲到你信神，你就神祝福你的产业，神祝福你的身体，神会让你全家平安，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神不吃平安，而是他们把这些东西讲得太在外面的境界，太在肉身的境界里面，而过分去强调这些外面的祝福，所以人很喜欢听这样子的信息。所以我好几年以前，我说我在电视上看见那个 Peter Jenny 啊，那个 ABC， 他制作了一个小时探讨在美国现在基督教的发展啊，他是说三大个方向，一个是非常传统的，还是一样在这里传福音、讲救恩、讲十架、讲这些啊，那这是第一类的，这一类的人，教会的人都在缩减，一直在那里缩少、缩少、缩少，而到最后呢，是剩下一些老弟兄、老姊妹在教会。而到最后很多人就拍卖教会，或者不能讲拍卖教会，不合真理，拍卖会所啊，教会是不能卖的，拍卖会所这个场地。所以你在美国中西部发现很多卖教会，不是卖这个会所场地的。加州是因为太贵了啊，大家都在抢。你到其他地方去，你发现很多场地的拍卖。但德国更不得了了，很多的会教堂都卖了，变成啤酒屋啊，大家变成周末去喝啤酒啊，去作乐的啊，一大堆的通通都卖掉。这就是第一类的。那么第二类的呢，是这个灵恩派的啊，就是极端灵恩的，他们非常重视那种唱啊跳啊喊啊哈利路亚，这个大喊大叫的，就是那种很快的，就是很快就能够让他有感觉的啊，他们很重那个。那这个呢，蓬勃的非常快，他们借着很强烈的音乐，很有节奏的音乐，然后让大家很享受那个所谓的敬拜，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人这个情绪的这个情感的一种发表啊，发泄，天然人情感有时候会掺杂在里面。当然我不是在这里批评所有的这个学球圣灵，你们不要误会啊，就是讲到有一些极端在这方面发展的啊，所以他照到那个镜头就发现神的儿女们在会场中举着手跳舞啊，跑来跑去，来回叫，有的滚在地上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释放，他们叫释放啊。另外一类的呢，就是讲到非常重享受的，特别是对那个 baby boomer 的这一代上来的人，他们把教堂盖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叫整个聚会是像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讲他什么都有啊，有聚会厅，然后也有健身房，然后也有 barbecue 的这个 area， 然后有游泳池，然后在那个聚会厅里面那个椅子都是非常舒服的啊。甚至可以换位置的，就是让你很享受，有冷气，然后很好的设备，所以人呢累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很想来这里舒服舒服，因为只要听了半个钟头的道以后，底下的时间都是缩小时间，大家可以 group 在一起聊聊天啊，谈谈股票啊，谈谈你在做什么啊，或者跳到 spa 里面去泡泡水啦，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享受，周末等于在神家好好享受一天。所以这样子的聚会呢也越来越发展，很多人喜欢去这样子的教会。那弟兄姊妹，那今天在这里真正讲十架信息的越来越不愿意有人听这些信息，他觉得我现在需要的是我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我需要的是爱，我需要的是关心，我需要的是你们给我一点盼望。那这都没有错，弟兄姊妹，这没有错，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真正给我们的盼望，真正让我们碰着爱，真正让我们走到有出路，弟兄姊妹，都是在乎我们跟这一位神羔羊神的儿子那个关系对不对，而不在于外面的东西。外面不过是一种方法，是让我们把 主给人啊。那如果说我们只给了人外面的这些的所谓的安慰或是享受或是快乐，但是却没有真正把主给他们的话，那弟兄姊妹，那些东西都经不起考验的，那些东西是不能持久的，而那些东西是见主的时候不能存留的。所以今天在这里讲十架的信息，在走这条路上，我们一定碰到拦阻，一定有征战，弟兄姊妹，这是事实。我们走主的路的人都必须要认识这个，没有一个人真正认真走主道路不会碰到十架的，因为十架就是要除掉我们这个人，而愿意而把基督更多的制作在我们的身上 ，constitute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神工作的原则。所以不与主同死，就不可能跟主同复活；不跟主同苦，就不可能跟主同荣耀。那这是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走这条路，虽然有代价，但是弟兄姊妹，我常常讲，走主的道路是要付代价，但是不走主的道路代价更大。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不走主的路代价更大。今天我们背十字架好像是要付代价，但弟兄姊妹不走十字架的路，那个代价大多了。今天征战是要付代价啊，你可以逃掉，但是你不征战代价更大。我们这一生其实很快就要过去了，而那些真正走在主路上的，其实我们看起来觉得他们好像很苦，但是真走在其中的其实并不觉得会苦的。虽然过程中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起起伏伏，我们会难过会痛苦，但是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就连管教的当时都不觉得舒服，对不对？这是事实啊，我们受苦的时候都不舒服，但是为那个经验过的人就不一样了，他要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这就是神的信心。因为这边神的信心在他里面一出来的时候，成为他最大的奖赏跟安慰，他所有的苦都算不了什么。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值得提醒的，就是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特别借着约书亚给了他三个宝贵的应许，对不对啊？不仅仅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为业，讲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只要积极的话，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脚步都留下一个脚印，我们每走的一步神都赐给我们做产业，这是永远的产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远的基业。那这比库布金诺的房价值钱多了，用着每一步路，这不是酸葡萄啊，这不是随便讲的，这是事实。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我在基督里的每一步都是我永远的产业。将来去见主的时候你就知道，感谢主，没有想到那件事情怎么都纪念，我那一天顺服了主，把我的委屈放下来，我没有在这里放纵肉体，在那里发埋怨，我在这里顺服神，甚至感谢神，那神居然都纪念。你发现我们所得着的产业神为我们持守，我们的产业何等美好，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弟兄姊妹，你发现神真的是巴不得把他属灵的产业给我们，而我们每一次在主面前的得胜，神都替我们持守起来，可能我们都忘记了。说老实话，我们也没有去记得说，哎呀，我多少年前怎样得胜怎样得胜啊，那样子反而不得胜，对不对？我们就一路这样走过来了，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曾经得胜的，但是那天去见主的时候，主夸我们这件事，主夸我们那件事，因此呢，我们里面都觉得，哎呀，主啊，都是你的恩典，你怎么今天回头来奖赏我们啊？因此呢，但是神都为我们持守起来，我们所有得着的，他替我们持守。这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脚掌所踏之地都要给我们。约书亚记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就讲到走路的时候一定有难处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说从此以后风平浪静没有难处，而是虽然有难处，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得住。换句话说，不应该叫任何人事物挡住了我们往前去，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不是没有难处，而是神让我们可以胜过难处。就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的，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要成为平地。不是走路没有大山没有小山，而是说因为的所罗巴伯这个人的信心，让大山都成为平地，他们可以过去。所以这个达比弟兄在那个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啊第六篇讲到信心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在信心的道路上拦阻 可能是真实的，只有因着不信才会使它成为障碍物。所以在达比弟兄的定义里面，难处跟障碍物是不一样的。难处是一定有的，难处是真实的，但是只有因着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因着不信，弟兄姊妹，这个难处就成了一个障碍物，它把我们给挡下来了。不然的话，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得益处的。只有当我们里面一掉到小溪里面，一看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让这个难处就把我们给挡下来。所以神从来不叫我们的眼睛定睛在难处上啊，神叫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当彼得去走水的时候，一开始走海他还好，当他的眼睛一看风浪的时候，他就沉下去。这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彼得可以走过去，因为他的确也走了一小段，而是当他的眼睛从主的身上一看风浪的时候，因为见这风浪甚大，彼得就沉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道理我相信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在不同的信息里面都曾经讲过啊。但是今天真正开始走天路，或者我们每一天都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里面一定要常常被这些的思想，被这些的信息来充满。所以为什么诗篇第一篇讲到说有耶和华的律法，又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很多道理我们就过去了，可是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遭遇和经历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神那个属天的思想，神整个救恩的那个路线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法则，这些东西要来进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些神的话能够叫愚顽人能够有智慧。我们再笨，当我们在这里思想主的话，思想他的法则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得到智慧，我们就得到出路。不然的话，环境真的把我们困住了，真的把我们困住了啊！所以你发现。